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欢迎回到飞碟午餐的现场，我是尹乃菁。接下来呢，我们要介绍呢是非常特别的2021蒙藏影展，这个是从10月29号到11月11号，在台北、台中、高雄啊三个地方的这个戏院呢，展开呢是免费播映的哈、啊。就重点呢，就是希望说呢，有更多的这个朋友呢，能够走进这个电影院啊，能够去看。对于我们大家来讲呢，非常是神往，可是呢却是陌生的啊。蒙藏啊，跟他们的主题有相关的这个电影，在现场有两位，让我们介绍啊，蒙藏文化中心的主任海中雄，海主任，主任你好。
哎，你好，大家好。
好，另外一位呢，就是我就一看到这个名字，觉得我们俩应该是熟的朋友
哈、啊，
那就是呢蒙藏影展的策展人姚金玉。Hello， 金玉你好。
文姐你好。
哎，这好特别哦，就说我们当我们看到这个蒙藏影展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去搜罗，会去想象，就是我们的人生的生命经验里面，我们大概对于蒙古和西藏很多的都是停留在画面啊，停留在照片，或者是呢很多呢是停留在这个戏剧里面，甚至有更多的人呢其实是对于蒙古和西藏的是非常的这个陌生的啊。所以办这样的影展，这一次呢主要的有几个主题，希望大家透过什么样的面向去了解这个蒙古和这个西藏，来，请主任。
我想就是主要是因为我们觉得就是说这个活动哈、啊，它有一个主题啊、嗯，我们展开一场海洋与高山与草原的对话活动啊。
哦，
那因为我们是、哦、我们以前办过很多很多的影展，包括蒙古国的影展，然后包括两岸之间的民族影展，嗯、然后今年把它做成蒙藏影展，这些都是、
嗯、
可以对我们来讲是一个热身了、啊。因为明年我们将要推出台北国际民族影展。
哦，是吗？台北民族国际影展，
国际民族影展、嗯、就是不限于蒙藏，就是世界各地的民族电影、
嗯、
我们准备扩大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嗯、所以经过的这20年来
的所谓的这个国际的这个民族，它包含的范围有多大？
就全世界各地的。
那这样子不，那这样子就都试了不是吗？
主任希望能够邀到台北来、啊
哦、
我们在台北办这个影展、
嗯嗯、
然后举例说我们可以邀哈萨克、
嗯嗯
哦、可以邀非洲的国家来、
嗯嗯
哦、就世界各地的像中南美洲、
嗯
哦、或各地的雨林的民族来、哦
嗯、
的影展都可以，只要是讨论民族问题的、哦
嗯、
影展，不管是历史文化音乐艺术都可以、
嗯、
所以这是一个热身运动。那主要是因为台湾是一个海洋嘛，然后我们跟高山草原的对话、啊、展开一个这个台湾跟蒙古西藏的一个对话、
嗯嗯、
那主要因为台湾，我们觉得台湾的宽阔与包容、啊、所以造就了台湾多元文化的特质嘛。那我们觉得说蒙藏民族文化在台湾也有一定的影响、啊
嗯嗯、
然后把它融入在一个大的环境里面、啊、刺激一下多元文化的丰富、啊、
是，哎，我觉得主任讲这个挺棒的，就是说它是一个很开阔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希望让各民族的人能够有一个、嗯、起码有一个一个开始的一个接触了解，而并不是说比如说我们想到什么蒙藏影展或者是说什么少数民族影展的时候，好像凸显的就都是那些的议题啊，人权啦边缘啦宰制与被宰制的，就不是这样子，对不对哈、欸、所以其实这样的精神其实它或许是一个更开阔更平等的一种出发哦，对不对？
因为一般人都会误会少数民族是一种被压迫的民族，
嗯嗯，
所以他在文学上啊、艺术上，甚至于电影哦、音乐的创作，都是一种反抗哦、内心的这种表达了。
嗯，
但我觉得不一定哎，我们里面还有很多人性的一面、更好的一面、光彩的一面。其实我们电影里面就有很多很多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对话哦，
嗯嗯，
那我觉得这些对话对台湾人来讲有一些启发作用。
嗯嗯，
我们在海洋的岛屿上面。应该是一个宽广的心胸啊，
没错，但是其实我没有，这是我觉得这个可能跟我们长期戒严有关系啊，是不是这样？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岛屿呢是被封住的，所以说其实我们并不像是一个岛屿国家。您刚刚讲就是因为海洋应该是个很开阔的，对不对？嗯，那您最近这一两年来又受到疫情的影响。是不是它也会有带给您不一样的感受啊，对不对？
当然的，这个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疫情影响啊，所以大家的交流啊的脚步就停下来了嘛。
嗯。
但事实上我们可以透过很多的管道啊，包括视讯啊，各种电话，各种啊这个媒体的之间的这种 影像的这个联系继续还存在，所以那大家也希望就是说能够把高山与草原啊两个截然不同的文化哈、啊，跟台湾产生一个对话，因为他们都有跟台湾哦有相同的历史背景。
哦，真的吗？
他们遭遇到的这个文化哈、啊，或者是历史的苦难哈、啊，或者是快乐、啊，其实是共享共乐的，有相同的背景，所以我们透过影展的一个角度啊，从这影像去探讨台湾人跟草原民族、高山民族之间的有些共同点、啊、我觉得可以借鉴过来，
是、
啊、然后
让大家能够来去欣赏一下哈。这个请金玉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嗯、就是你们这次的这个影展片很多哎、欸，
是，
然后有几个有四大单元对不对，跟大家介绍一下、嗯
啊、我们这次整个影展、哦、规划了四个单元、
嗯、
那第一个单元是蒙古精神，里面有三部这个在台湾从来没有上映过的电影、哦、那只有在戏院可以看得到、
嗯、
就此机会就再也没有了、啊、然后第二个单元是西藏，
是哪三部？是哪三部？
是义无反顾，就我们的开幕片、
义无反顾，
义无反顾、
嗯、
然后还有穹苍女人，
嗯，
还有我们主任很喜欢的山丘上的约定、
哎、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片啊？就是义无反顾，它是义是战役的义、嗯、
是因为我们主任是蒙古人，他最了解了，所以主任来介绍
一下义无反顾。
我想这义无反顾是一场战争片了、
嗯嗯、
然后当然它里面这场战争是蒙古近代史中间很重要的一场战役、哦
嗯、
因为从这个清朝到现在、哦，蒙古人可以算是唯一的一场重要的国家战役、哦
嗯、
而且是一个胜利者的角度了、
嗯、
然后确立了蒙古这个当时在那种国际环境之下能够成为一个独立国家一场很重要的战役、
嗯嗯、
但是在这时候拍这个电影是什么意思呢？当然了，跟台湾也有点点现象的相呼应，因为他的电影里面是举了一个军官以骑在马上的大刀打败了日本的坦克哦、这个一个很鲜明的对比、
嗯、
然后战争
对称战争、
哎、
真的不对
称、因为这场战争呢、哦，可以算是第二次日俄战争、嗯、我们知道第一次日本赢嘛，这一次日本输，所以这场战争一输了以后改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
嗯、
那影响很深远，太讲起来太长今天不谈，
是，
然后呢当他是一个很英雄的凯旋的时候呢，却受到这个共党特务的压迫，
嗯
哦，还把他关起来，
嗯，
给他一些莫须有罪名、嗯、所以现在拍这个电影啊有点那个转型正义的感觉了、
嗯嗯、
跟我们现在蛮像的，
嗯
啊，当然后来当然就还给他的清白啊，证明他是个英雄，那他里面展现出来的就是一种蒙古草原民族啊对于战争的执着哈、啊
嗯、
怎么样去抵御侵入草原，不该进草原的人把他赶出去，这样
是这个、哎、你刚才讲的不该进草原的人把他赶
出
去然后呢这个是开幕片呢，是10月29号礼拜五啊，下午2点半在这个光点华山这个电影馆啊，我们就说他因为它是免费的哈，所以呢欢迎大家呢就是去了然后拿票就可以进去看哈，然后呢这个是在蒙古精神这个单元里面的义无反顾啊，
是，
然后还有就是谈到说是您非常喜欢的，主任非常喜欢的电影是什么？
山丘上
的
约
定啊，是在乌兰巴托重新找到自己的励志片。
乌兰巴托主任去过，我都还没有去过、
嗯、我也没去过啊， 我有去过西藏
我
只有去过
西藏、
啊、我有去过西藏，
待会有你的片，
对对 对，我有去过西藏蒙古真的 很令人向往，有有
是啊，超级、哦、
比如说我以前、很多年前演过那个在电上演过那个成吉思汗的大陆那个连续剧、
嗯、是，
哇，超级好看。好了，对不起，来请这个主任介绍一下山丘上的约
定。
在讲这部电影之前，刚才这个姚姐您提到这成吉思汗的电影、
嗯、
讲个小故事、
嗯、
蒙古国没有拍过成吉思汗这个名字的电影、
哦、真的、啊、
内蒙古拍过，俄国拍过、
嗯、
日本拍过，欧美国家拍过、
嗯、
那蒙古是全就还没有用过成吉思汗传或成吉思汗这个名字当电影名字。
哦，真的、啊、
他拍过大概有三部电影、嗯、内容是讲成吉思汗、
嗯、
但是他取了其他的名字，举例说什么长生天的英雄啊之类的、嗯哦、很奇怪的，我也不太为什么这样子，但是他不敢用成吉思汗。
哦，是哦、哎、
那
太尊敬
这个
哦，
有很多原因在来探讨，好，我们就不先不谈这个、
哦、原来是这
样，因为你刚刚提到成吉思汗，
因为大陆那个连续剧好好看哦，非常好看、嗯、
他那个完全依照成吉思汗的一个所谓蒙古
神父雄也有在看呢、欸、我们在节目的时候还在讨论哦，所以他哦，所以他蒙古国不敢拍，
不有拍的三部，
但
他
不敢用成吉思汗，
因为他觉得
不能直呼名讳，是不是？
他觉得他这个目前拍电影的实力哦，没办法展现出成吉思汗那个真正的那个应该展现世人的那个电影
精神，
所以他现在还在酝酿怎么样拍一个成吉思汗真正好的电影、这个是以后再说。
这真的是一种很深的尊崇跟尊敬，
没错没错。
那这部这个《山丘上的约定》
约定
主要是讲这个草原啊、与人之间的一个关系。那这电影里面有一句话，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这个男主角是一个创作乐手，当他厌倦了都市的生活以后，他就到了草原去，他就躺在草地上，那有一个小男孩骑马经过的时候就问了他一句话，你迷路了吗？但事实上他没有迷路、他是心灵上的迷路、所以蒙古人相信草原会带给人的力量、一种追求这种美好生活的力量。所以当他与小孩子这个对话结束之后，他就回到了城市去了，然后他把他在草原上的这些过程啊带回城市，他就在城市就过得很愉快，然后发展他的歌唱事业。所以就说草原怎么样给蒙古人力量啊，就像小孩子说你迷路了吗？
哎，主任好会讲哦！
是啊，
哦，有没有？
超级，对，我好喜欢听他说。
对，您都不需要那个那个，在我们看那个电影啊，或者就是在这个蒙古大草原上，那个老人不就会弹一把那个那个琴吗？哈、对不对哈？然后才开始讲着我们部族的传说故事。哎，你都不需要琴哎！哦，这好会讲，好，然后好，这个是这个是蒙古精神，然后西藏传承，
西藏传承，
这个部分主要是以纪录片吗？
没有完全纪录片。有两个纪录片，然后一个剧情片。那分别出品的国家是日本、法国、印度跟英国。所以你们发现到一个很特别现象，就是并不是西藏本身。就我们这次的主西藏传承的部分，主要在讲传承这个部分。就是我们现在可以发现西藏的那个信仰或是一些文化中心转移到了小拉萨，就是在那个达兰萨拉，印度北部的达兰萨拉，
因为达赖喇嘛在那里，
是是是，所以这边三部电影都跟这个地方有关系。
我对这种好好奇哈、像他这个日本拍摄这个纪录片《达赖喇嘛十四世》
十四世，对，
西藏
大灾问，
大灾问
是
达赖喇嘛，达赖喇嘛是一个好有这种好有这种能量，他的那种渲染力的一个人呢、因为我那时候真的很幸运。那时候达赖喇嘛呢到台湾来，他第一次到台湾来访问的时候，我们因为采访啊、活动的关系，就跟达赖喇嘛比较接近啊。就达赖喇嘛他在平常的时候，就你问他问题，或者是说比较靠近的时候，他的那个眼睛呢，就是很像个小像个顽童一样啊，就很慧洁，然后那个表情呢就是很生动
很
啊，很可爱。
可爱
可是就是他就是都是那样的，而且达赖喇嘛有个特权，他都这样头有点低低的哈、然后这样抬眼这样子看你啊，然后很皎洁啊，然后很灵动哈、好像是一个小顽童。可是当这个达赖喇嘛呢坐上那个法座开始说法的时候，就是一个大法王哈、就是他的那种。他的能量场非常的特殊，您有见过达赖喇嘛吗？
有、
那现在这个对于这个西藏的
这西藏的电影啊，
对西藏的这个未来很忧心吗？
我觉得从某些角度来讲哦、这个游牧民族啊，在追求他的生活理想的时候，是蒙古草原跟喜马拉雅山的藏包是不一样的，因为地理环境不一样。那自古以来。这个在高山上没有界限，草原也没有界限。所以当他们在迁徙的过程中间啊、就会产生了很多的问题。那这部电影里面有一部电影啊、是讲青稞田的，在山那边的
青稞
田。
他就讲一个16岁的小女生啊、她的父亲因为是一个西藏自由主义者啊、被中国政府拘留起来了，逮捕拘留起来。那当然家里就顿时依靠了，然后当然靠了母亲嘛。那他也认识了一个朋友，那他们两个人年轻人当时很流行从西藏他们到印度去找看达赖喇嘛去。所以他们也就第一次就我简单点，他们第一次去了，后来又失败，他回来了。回来以后他还是想要再去追求这个他的理想自由。那有一天呢，他在回家的时候，从青稞田回家做完农事回家，他一进那个帐篷里的时候，看到进家里的时候，他妈妈在那边煮水饺。藏语叫水饺叫某某，他们一个很就说，他就说哎呀，今天一定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了。 结果在吃水饺的时候，他的母亲跟他讲，如果你还是要追求你的自由的话，请你带着妹妹一起去吧。
嗯，
当然这里面的水饺就包含了母亲的祝福嘛。
嗯嗯嗯，
所以我们了解，从很多从西藏翻过山到山的那一边去的很多西藏年轻人，我在达木沙的就他的所谓的 settlement 的流亡政府那边，很多这种就难民跑到那边去，我有问过一些年轻在十八九岁中年轻的这些跑去，我说你们千辛万苦跑来以后你们要干嘛，他说我们要来给达赖喇嘛磕头，来礼拜啊礼佛。我说那你们完了以后要留在这边做什么事，他不是我们要回去。所以说每个人对于自由的这种向往啊是不一样的，他的行动是一样，但是结局是不一样，因为还回去，他认为我来看的当然嘛，就是
就够了，
我的自由就已经出现。
对，
就好像很多人我们知道他在就转山的这种过程，他一生中一定要去哪里去，你看三步一趴九步一跪的这样去，我们常常看影片这样。
对，
所以说他们对于这种自由的这种感觉啊，一般跟城市人呢，尤其我们在台湾啊，是不太一样的认知了。
所以他的心灵上面的这个自由，可能重于他在行动上面，我们一般人所看待他们，觉得他们的不自由，其实这是两回事哦。您现在听到的呢，是蒙藏文化中心主任海中雄海主任，还有蒙藏影展的策展人姚金玉啊，两位呢来为我们介绍2021蒙藏影展。这个呢是从10月29号开始啊，台北是在华山嘛啊，华山电影馆，那高雄呢？
高雄是在高雄市电影馆，
高雄市电影馆，然后台中是在
星光影城，
星光影城。哎，有关于因为片子非常的多，而且非常的精彩，我们是可以上什么网站上面去？
就打2021蒙藏影展，
2021蒙藏影展，
可以在官方的粉丝页、脸书上面看到。
他因为这次来参加这个蒙藏影展啊。你们选出来的这些片呢，它很多都是代表去比赛啦啊、哦，或者是得奖的很重要的这个电影跟这个纪录片啊、哦。我们刚才呢为您介绍了蒙古精神还有这个西藏传承这两个单元，然后接下来呢请金玉来为我们介绍这个未来主人翁。
好，这是我们第三个单元。那为什么会特别讲未来主人翁呢？里面有三部电影，一样是三部电影，其中两部电影是蒙古电影，然后另外一部是藏族的电影。那都是跟教育有关系，就正好刚好这次，因为我觉得很难得碰到这个蒙藏的影片，它正好都跟教育有关系。那其中一个就是蒙古的电影是《男孩与马》，还有那个在世界看见山谷。那这两部片很巧，就正好是代表蒙古国角逐2020年跟2021年的奥斯卡最佳国际电影的代表。
然后是男孩与马还得到这个美国圣地亚哥国际影展的最佳影片大奖。OK。
然后还有就是不丹式教室，它是在喜马拉雅山藏族，所以刚好这三种，我们可以从这三部电影中看到这个蒙族跟藏族对于未来，我想未来这个小朋友他们这个成长跟他们的教育有关系的，就在这个单元里面。
对啊，像这个比如说海主任，因为您当然是长期在这个台湾生活哈，然后就是说对于像在这个原乡这些下一代，当他们受到这个教育，因为现在大陆方面的这个要求，比如说汉化的这个部分呢，其实越来越深的哦，这个有没有在这个部族之间有一些什么样的冲突，还是他们有些什么样的坚持啊？
我想这个民族教育啊、哦
嗯、
是一个国家每个国家都很重视的，包括台湾一样重视这个客语啊原住民言。
是、
在蒙古也在您讲的这是指在中国大陆
嘛，对、对，
主要是在内蒙古地区啊、或者是西藏地区。他们是实行双语教育。蒙古也有蒙古语小学，他在这小学里面可以都不要读汉语书。他可以全部用蒙语教学、一直到小学中学到大学。
在蒙古国是不是？
在内蒙古。
在内蒙古。
所以中国是双语教育。
是。
你到那个不管在内蒙古、新疆或西藏少数民族地区，有文字的少数民族地区的话，它的市招上面一定是两种语言。
双重的，对。
一定有汉语、汉字跟那个原住民语。那如果你要在这个大环境之下要追求，我们讲好生活跟享乐的生活定义很难，但是如果你想要走融入到另外一个环境里面的时候，你必须要去学习当地的语言，这是很难避免的。 所以这是一个选择。
嗯，
所以很多人的父母亲他会选择我不要学这些汉语。我就举个例子，我曾经回到我的故乡，我的故乡是，
您是哪里？
我是蒙古的少数民族。
主任很特别，
我是托尔库特人。
主任很特别，他是蒙古的贵族。
哦，没有没有没有，
但是在新疆长大，对不对？现在是在新疆的。
哦，
他这个族在新疆，
我们是主要在阿尔泰山天山之间，千百年在那边游。
嗯。那您是几年到台湾的？
我在台湾出生的。
哦，可是你在新疆长大。我说你们家族，
家族。
对，我就举个例子，当我回到我的故乡的时候，
嗯，
他们不讲汉语，他们讲我说你们为什么不讲汉语？如果你们讲汉语的话，你可以享受到很多不同的生活，
是
或者环境不一样。
对，
他说不行，当我一讲汉语，我的小孩就会讲汉语。
嗯，
那我们就失去了游牧民族的本质了。
嗯，
所以有人是在乎他游牧文化的本质。
嗯，
那有人是当然父母觉得说，哎，我要去开创世界，我要看世界，我要打天下，他是为了选择，这是一个选择了。
嗯，
我觉得这个民族问题是都是民族人是自己的选择，很重要。
嗯，
哦，那是不是有强迫？当然某些方面他会有一些压力存在，
嗯，
但是我觉得还是尊重少数民族他自己的选择，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事实是摆在那边，
是，
当然有一些是受到压迫，因为你不选择他你就会受到压迫，那这是很无法避免的事情。
嗯，就是这其实语言的这个学习，其实我觉得在各个族里都面临到同样的一个难题，就是越来越多的越来越多的新世代他们对于母语的学习其实是越来越疏离了。
是的。
然后呢，在这次的蒙藏影展的这个纪录片里面，比如说像在世界看见这个山谷啊，
是
他探讨的还是人跟自然之间的关系，对不对？嗯，
我想所有的蒙古电影啊，
都会讨论到这个，
都会，尤其在蒙古电影，他一定讨论人与自然之间怎么样的结合在一起，怎么样共同的生活在一起。
嗯，
甚至于他认为有一些像这部电影里面有部电影哦，是男孩与马，
男孩与马，对，
他甚至于会觉得说马与人性的关系，甚至于马会展露出人性的智慧。
嗯，
这电影里面有一幕，当这个马哦被在俄罗斯，他从蒙古那过程中间反正就被卖啊干嘛，就到了俄国去了，在一个集中营里面有囚犯，那另外一个蒙古人想要逃，
嗯，
啊，他就跟着这匹马啊，就沟通了很久以后，他们两个就一起逃回蒙古去。
嗯，
在路上的时候当然就被追兵追杀嘛，
对，
就开枪干嘛的。那他受伤的这个人，
嗯，
那这马呢看到他的时候，因为这个逃犯呢，逃兵啊，他手上还抓着马的缰绳啊，他有个连结。所以这马就把它拖到路边的斜坡去，
嗯，
把它藏在那边。
哦，真的哦，哦。
然后在这边就过去了。
还有智慧。
所以我们从这一刻里面看到，马展现了人性的智慧跟关怀。
嗯。
所以马与人，蒙古人跟马的感情啊，是永远在他电影里面都是一个主角。
啊。
这电影很多人看完都说，这个小男孩很会演。但是马也好会演，真的。
对啊，我觉得那种感情是
是
感情，好像两个其实是浑然为一体，只是不同的物种而已，
是，
对不对？哦，所以他们感情是很交流。
其实这个刚好未来主人公里面的三部电影都有小孩嘛，
嗯，
那其实三部电影的小孩都很会演
哦，
好自然，就看都会疼到心里去。
哎，像这个，比如说金宇你在挑片的时候，像这个《不丹是教室》，
是教室，对，
它代表不丹去角逐2021的奥斯卡最佳国际电影，
是，没错，对。
它讲的是在不丹的，也是他们，
他讲到的是喜马拉雅山上，那因为喜马拉雅山上，因为藏族的游牧，
嗯，
在也会到他们翻个山就到西藏了，
嗯，
翻个山回来就不丹了，
嗯，
所以那个游牧有时候就是今天可能到西藏去放牛了，然后明天回来又回到不丹来了，
嗯，
就是这么的近。其实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个界限那么清晰，没有，
嗯，
我也是跟他们，我也是做这个影片的时候跟他们聊的时候才发现，哎，只是这个样子，很有趣。
那在这个，因为刚才这个主任强调，就是说希望比如海洋啊，
是
草原
是
啊，这样土地啊之间的这个对话啊。但他这些的电影和这个纪录片，他所呈现出来的其实就是人的这个生存，以及我跟这个环境和我这个周边的这个人际之中，他其实他的概念就是涵盖在这里面嘛，对不对？
对，嗯，
我想您刚提到这个不丹是教士这个东西，他这个故事就是讲一个不丹的一个大学生，然后他勉勉强强的毕业了，然后当然就学校就这个教育单位就把他派到很偏远的一个学校去，然后他就去了，但那边物质缺乏，他就他的耳机没有电了以后，
没电，
他就开始跟世界就断绝了一切的联系，然后他一直很向往毕业大学毕业后以后能够到澳洲去、啊、
澳洲去，对，
去发展干嘛，
记得好清楚，
当然基本上面他最后也是去了澳洲，但是整个电影告诉你就是说当他大学的年轻的时候他想要去澳洲的向往跟他去了偏远的山区里面看到真实的不丹人民生活以后他再去澳洲的时候他的理想是换了一个层面，
对，
就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而且他背负的这个原来他土地上的这些思念哦，影响到他一生未来的方向，所以这部电影主要就是说你应该跟你的土地人民啊历史做一个结合，你才会有开创新的未来的可能，
这他就是一个这是一个哲思的对话，
对，完全哲思，
就是一个哲思的对话。
其实这个电影很好懂，但是我觉得它非常的哲学。它正好讲到了就是我传统跟文明的交界，就是不单在面临这个点上。所以这个电影看完会非常有感触。
然后你们在这个经典重现这个单元里面是要把这个贝托鲁奇的这个作品《小活佛》
是的
来推出。小活佛，那个小活佛很可爱，电影里面的小活佛很可爱，来介绍一下啊。
我想这个电影是20多年前的电影，
是
啊，然后当然因为是那个时代以后，这个电影的推出以后非常轰动，也就造就了西方世界关注西藏议题了，
对，
而且才知道哇，这个藏传佛教的一些很神秘的东西哈，怎么样展现在世人中间？
对，什么转世啦，什么这些，对，
之前没有这个概念，
才知道说哇，这个所谓的 reincarnation 的过程是怎么样子？然后，
所以这部，所以他这部小活佛，在这个还有这样子的一个对于西方来讲，还有这么这个重大的意义，
是，其实西方在此之前。一般西方人没有那个转世的概念，完全不会想到，就这辈子就这辈子，没有想到什么前世啊、未来什么，没有这样。
是，
所以也引起了西方对于西藏的议题啊的关注，然后后来就一系列的这个对于西藏啊的议题啊，产生不同的西方的角度去看待，包括支援他们的一些诉求啦，或一大堆援助在流亡在世界各地的流亡藏人的一些人道援助啊，
是。
从这影片里面啊，研发出来的周边效应啊，对于西藏文化的关怀、西藏人的苦难啊，都有很大的帮助。
这个实在很有意思啊，就是说当再去挑这个蒙藏影展的这个片的时候，他所想要传达的这个讯息，其实他的面向蛮多的哈。
是，
但他总结来讲，就是希望能够大家都能够透过这些电影和这个影片哈。重新站在一个不同的一个角度去思考我们跟自然的关系啊，然后我们对于其他文化的这些的理解，过去是不是带有一种其实比较狭隘的或者是比较刻板印象的眼光来去看待，但是事实上呢，我们所面对的这个问题，特别是在经过疫情冲击之后，其实我们大家呢更能够有这个机会啊，可以去深刻的来看待啊，而且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啊，从10月29号到11月11号在台北、台中、高雄啊，免费的，欢迎大家，邀请大家去看2021蒙藏影展。非常谢谢海中雄主任，还有姚金玉啊，今天呢两位带给我们这个精彩的介绍，也欢迎大家去上网啊，去看更多讯息。谢谢。